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用过，就是《情深深雨蒙蒙》里面有个可云
啊，有
有有有，
还有雪姨，
其实这些就是我们的、那个挖掘。然后他喜欢，他是蒙了非常非常铁杆的一个粉丝。然后呢，他除了去成都看，他在成都看到那个浣熊，因为蒙了是浣熊，他在那个动物园里面领养了两只。
我的天哪！
把那个领养证书上面的名字改掉了，叫
改成蒙二。
其实我觉得跟摊大饼是类似吧。啊，
对对对对对，就你摊5000个煎饼，你大概就知道这煎饼要怎么摊了。它不是那种很明确的说这就是按照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就是二头身永远正确，就不是这样的，对吧？
是的，嗯。
欢迎大家收听本期一窍不通，我是主播小剖，
我是舒阳。
我们这档播客是陪大家一起用满满的好奇心来感受世界的参差多态，所以每期节目我们也都会请来不同领域的高手作为嘉宾，一起讨论一些有趣的话题。
表情包是这个时代每个人每天都在使用的东西，甚至可以说一个人就算不用微信也不太可能没有用过表情包。我们不仅用表情包，还超级离不开表情包，甚至表情包替代文字变成了我们传情达意的工具。但你有没有想过表情包是怎么生产出来的？我们今天就请来了表情包公司蒙利星球的负责人 Kona， 请他跟我们聊聊表情包后面的那些事儿。 Kona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蒙利星球的 Kona。
大家可能没有听说过蒙利星球，但是一定看到或者用到过蒙利星球的这些表情包，比如说这个乖巧宝宝，然后汪蛋、萌二、野萌君、小鸡仔等等等等，这些都是蒙利星球旗下的表情包作品。那咱们先请 Kona 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吧，就是什么契机进入到了这个表情包这个行业的？然后是误打误撞，还是说是因为你自己的兴趣？怎么开始的这一切的旅程
？OK， 我开始进入蒙利星球是2019年的时候，但实际上蒙利星球公司它的创建的时间是2016年啊。那这家公司最远那个创始人叫易光旭，也是目前飞博共创一家做自媒体上市第一股的飞博共创这家公司，他全资投股的啊，是同一个人叫易光旭。然后我是。刚好是2018年的时候，当时认识光旭，他当时的时候就有跟我提到一个这样的项目的点，但我真正切入的时候是在2019年，因为这个时候也是，刚好他的蒙利星球应该是内容生产的部分，大概是经历了2年多的时间，还没有开始做商业化的变现，所以我当时进入的那个时间点，就是看到这个项目，我觉得会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商业机会，然后所以在那个时候才刚好介入的，嗯。
2年多都还没有商业变现，所以2年之中他其实一直在孵化一些表情包是吗？
对，他当时应该说是像乖巧宝宝包括野萌君、萌二都是在2016年的时候，当时在微信的商店领域是刚好有个热搜榜，然后他们是经常冲到那个热搜榜的，就像现在微博的热搜榜一样，现在微信没有这个榜单了，所以当时那个数据量是非常巨大的，就是他基本上每生产一套出来的时候都是上千万几千万的下载量，所以当时就很快速的在那个时间点的时候去买断了这个所有的版权。当时生产这些表情包的这些作者很大一部分还是学生，或者说是他刚刚
师啊什么的，
刚刚那个工作不久的这一部分，所以在那个时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时间窗口进去的。然后但是买过来之后，实际上国内是不知道有怎么去运作这个表情包的，所以我们当时找到了一些那个应该说是在磨合一些生产的方式，到底是作者生产啊，作者生产他一个人生产能力是有限的，那再过来的时候如果团队来生产，那团队应该怎么去还原像作者的这些创意，所以在那2年的时间应该是不断的去在内容生产的这个开发上面是想了很多办法，那同时实际上是有做一部分的商业开发的，但是非常粗浅的那种状态，可能在那个时候团队还不知道授权这件事情所以当时拿过来的时候确实不知道要怎么办，那我们真正进入的时候实际上是已经摸索过一些不能走的路，到了2019年的时候，真正我觉得比较专业化的商业变现是从2019年开始，就我刚好进入那个阶段。
挺会挑时候，观察了一段时间，觉得说，哎，差不多了。
没有，
所以相当于是当时你们的商业嗅觉非常的敏锐。
嗯，你刚才说趟了一些不能走的路，那些不能走的路可以分享一下吗？
可以啊，有一个是，我觉得是可以跟同行或者说从业者来聊的。其实现在有很多做卡通形象，的一些包括插画师，包括动画师，他们自己都会画。那画完之后他可能会做很多衍生品，就第一时间会想这种变现方式。那最开始的时候他肯定放在自己的淘宝店，放在自己的微信或者微博去售卖，这是最简单成本最低的方式。那一般来讲，如果今天你小富即安，玩那可以没有问题。但如果你今天形成工作室或者团队来去做这件事情的话，它必然会是很难走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线的，因为它的库存压力非常的大。所以我们是有见过很多做形象类的作者，本来是画画的，最后变成了淘宝店主，最后再发货再做客服，他的创意的部分的精力全部被占用了，全都放在运营上了。所以这些路已经有很多人是走了，没有走了那么通了。那如果是今天公司化运作，也有一部分小伙伴是完全focus在产品上的，但他这一部分的资金压力就会很大，基本上肯定是六位数打底的一个这样子的投入库存可能是在六七十万之间你才能有一个基础的一个规模很小的一个规模。然后呢，我们当时走过的一个坑是比刚才说的这两个坑更大，就是因为我们刚好是飞博全资控股的，所以我们当时的资金会比较好一点，资金的能力，所以我们当时开发了非常多的 SKU。 不仅如此，我们还当时去租了店面，很大的店，好几百平的店，然后去开店。而且我们开在哪里？开在厦门的那个非常热门的景区叫曾厝垵，在热门的景区开一家超大的店，并且投入了非常多的 SKU。 在那个做的过程中，可能那个投入已经是绝对是七位数以上的，
运营太重了。
对，运营非常重，所以那个其实几乎应该说是一年的时间吧，然后就啪，就发现路子是不对的，所以及时止损，把那个给掐掉。
就所以说其实去把这个 IP 的这个价值给孵化，然后让它自己生产到一个最大化以后，再去考虑商业变现的，就这个机制可能会更好一些，就相当于把前端做的更多一些。
其实应该是所有创新的东西，比如像表情包，实际上在国内还算是比较新的，尽管看做的人比较多。像我们现在去看市面上的所有的做表情包类的一些公司很少，但是做比较头部的像蛇儿洞，北京也是在就是加鸡站的那家公司，三里屯有个加鸡站，他背后的公司就是蛇儿洞，然后当时我们投了他天使轮，所以也是非常早期，然后这已经算是做的比较好的那种状态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那个变现模式是你只能通过摸索的方式来完成的。但所以我们自己总结的一个点就是，你至少要用小成本但是快速能够收获经验的方式，而不是说大成本。是这样。
那你也说了，就是之前可能就是你们用这个位数就买了一些这个 IP 回来，那现在你们的作者的话合作的模式大概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会分为两块吧。一个是内容生产的部分，我们还是跟作者来共创的。但是这里面分很多情况，比如说作者是有时间还是没有时间，他是有兴趣继续发展跟没兴趣，还有作者是愿意共创跟不愿意共创，所以这里面有非常多不同的一些方式，它不能简单的去切分。那大致情况下的时候，作者是愿意做内容共创的，并且不断的生产，就相当于他今天生了个孩子出来，我们要不要一起养？还有一种就是我只想自己养。那这个，
但我怎么觉得你们有点像是给这个他生了一个孩子，然后你们操刀给他整个容呢？就这种共创体现在什么？就是说他这个形象你们也会介入吗？
我们是不介入任何形象的改变的。
这
件事情是不能做的，对，不能动刀子。
不干涉创作，
对，不干涉创作。那但是我们会在创作的前期会给出意见，但是这里面也分很多级别的作者。那如果特别好的一些作者，他自己就能够完成特别好的一些内容创作。那像我们的乖巧宝宝的作者超能，其实，他自己就可以完成一整套很高水平的一个创作。那包括他现在在出场已经是四年的时间，他已经生产了十几套的表情包，目前依然是微信的第一名。
对，我经常使用。
就是乖巧宝宝系列。
对，系列，他的下载量到现在都是千万级。
所以其实你说的共创的话，我们能跟他做什么样子的呢事情呢？
嗯，一个是内容方向嘛，刚才还有一种的话是在这个内容方向往下走的话，就会有商业的衍生。那商业这部分的合作全都是由我们团队来完成的。
哦，就比如说我接下来要做什么样子的衍生品，可能会跟团队来进行
IP 的变现。
明白明白。嗯嗯，
但是我刚提到了像内容创作那部分，作者完全创作是占非常小的比例，现在基本上95%的情况下是我们团队来完成创作。所以我们团队有非常优秀的插画师跟动画师。
哦，就相当于已经变成了一个内部的一个生产机制，一个 in-house 的这种感觉。哦，这样子其实也是探索出来的，因为相对来说可控性更高一些。
嗯，是，我们会发现个人单人的创作的这个持续力是有限的，只有团队共创的时候它持续力才会比较久。
团队共创的意思也就是说大家也会开选题会，是这个意思吗？
是，我们的插画师跟动画师是每一个形象他都会画，都会做创作，不会是只有当一个人。
哦，就相当于我可能会画一个恐龙的形象，但是没事儿，如果团队需要的话，我也可以会画那个怪宝的那个形象。
对，他们在入职的时候就已经是至少要所有人都会画，只不过是最后会分出谁会更擅长哪个风格。
哦，
嗯，
哎，那不是刚才也说到了，说大家其实入职的时候也这些东西你要保证你都会画嘛，但是画风这个东西其实是会不会你们做一个比如说相对来说门槛大家都平均一点的这种的，就比如说我画的时候就萌就可以了，就是相对来说的话笔画少一点，然后稍微简单一下，会有这种的处理吗？
不会，这种就是会限制创作。所有的我们在筛选插画师跟动画师的时候，他们就会有自己的风格作品，我们会非常欢迎不同的风格进来，因为他只有不同的风格，他思考的那个方向是完全不同的，他能够给人的那种情绪感受也不一样，所以当他们在一起去探讨的时候，他们才能探讨出这种差异化出来，如果是一样的话基本上就会同质化了。
哦，就是都还是需要带来一些新的东西进来，但是新的东西进来以后，大家在这个池子以后要保证就是输出的时候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
对，那比如说有些作者就非常擅长鬼畜，有些就很擅长傻掉，有些非常擅长可爱。
嗯，
他们实际上是这个感受，他不是今天我们认为这个东西可爱，是他从小就喜欢可爱的东西。
嗯，
他平时生活包括他输出的东西全都是可爱，所以他整个人的那个状态他跟他的输出的作品是极其相关的。那包括傻掉也是一样，你一看他的那个手机全是傻掉的东西。他喜欢的东西也都是杀掉的。这个很重要。
那刚才说的这些是不是就有点类似于揭秘了怎么做一个爆款的表情包，就相当于这帮人我要保证他们是非常精细化的在某一个这个领域，这个就天天就琢磨这些事儿，然后琢磨的就是超出常人，然后其次就是在一个团队里面把这个大家这个大池子保证一个稳定输出，这可以算是一个制作爆款表情包的一个小秘诀吗？
这只能算一个阶段。
那再分享几个阶段。
就是能跟我们描述一下比如说这种集体创作的模式稳定之后，你们一个做一个新的表情包的流程是什么样的？
其实跟你们写文章创作是一样的。包括那个绘画的创作也是类似的，就你还是得有前期的创意思考。然后但是只不过是我们的创意思考针对的方向是在微信上的沟通。那我们可能这个前期思考的很大一部分素材就是我生产的这个东西你好不好用，就是能不能是我们一直有个理念，表情包它最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它代替了人与人沟通过程中的表情跟情绪，它是在手机背后的东西，所以我们这个当一旦发送的这个过程中是否能够有这个代表性，就你好用是能够代表你的表情跟情绪的。有些是，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生产那个哈哈哈，我们就会拿了一个那个音量条，哈哈哈哈哈，你能感受到那个声音，实际上它是没声音的。然后爆锤，对吧，它这种爆锤的那种感受，它也没有动态，就是它就是一个这样子的高浓度的情绪就在那样子的一个小格子里面去体现。所以我们首先的那个创意点它还是在于我们在社交沟通里面这些工具它能不能代表这个表情跟情绪，但是它需要一些夸张跟有趣化的处理。然后其次才是开始一些草稿的一些绘制，然后后续的流程就比较简单，就是绘制，然后不断的去调整，就哪怕是哈哈哈这个动作 我如果做100个不一样的哈哈哈，会是什么样的表情，会是什么样的动态。
嗯，明白。所以其实还是要看这个传达本身它有没有效率，然后它这个传达本身有没有这种你刚才说的情感浓度和信息浓度在里面。
哎 ，yes，
嗯。
哎，那你们比方说我有时候是就在那个输入框输入一个词然后就表情就自然出来了嘛，
嗯，
就你们怎么去确定那个词或者说那个情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就是大家很喜欢用的
那个东西，就大家的那个用的是比使用率是很高的，这个你们会有研究吗？
嗯，有的。嗯，虽然提到一个很好的问题，
嗯，
也是我们最开始创作的时候经常用的一个手法，
嗯，
因为我们已经有了2年多的那个数据沉淀。其就是刮脚娃单个它就将近4亿的下载量，然后包括野萌菌也有4亿的下载量，然后包括萌二基本上是3亿多，所以我们后台有一大部分的我们自己研发了一部分数据库去把所有的我们认为好的表情包导入进去，
嗯，
导入进去的时候微信表情的后台它本来就会有一个这个数据盘，24个表情包里面哪个是下载量是最高的，
嗯，
前5是啥，
嗯，
后5是啥，
嗯，
然后你都能看到数据，这一套是这样，每一套都这样，
嗯，
我们可能放了好几十套这样的对比，100套对比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那么几个词必然会用的，
嗯，
哦，
嗯嗯，
就还是用一个大数据的排查，嗯，
啊，但这个是基础的那部分，现在可能没有那么好用了，因为它量很多了，我们做的这个过程，然后哈哈哈这种就是常用，嗯嗯，也是
应该还有呵呵吧省略号是不是也常用？
嗯，那个叫无语没有那么常用
啊，哦，无语没有那么常用，
不是，它得在那种非常大的数据量里面倒没有那么常用，
哦，
它不叫你这可能在你这里是很常用
我也经常用哈哈哈
现在的无语已经改成了另外一种形式了，以前就是点点点，现在就隐身，
哦，
就我不跟你说了，我连无语都懒得表示，
哦，
所以你会看到有小的跟大的，就是它这个投影，然后小的前面就是显性的，
啊，
大的
这个，
就是，
我看到你用过，
哎，对，就这样子呆住隐身，
啊，所以它其实也是有迭代，因为大家可能社交行为上面也会有一定的迭代吧，
是的，嗯，而且这个迭代很快，
嗯，
所以我觉得如果今天要分享那个秘诀点，你还是对于这个社交沟通里面的那些情绪的洞察以及这部分表达方式发生的这种变化，
嗯，
它其实是没有办法用数据来考量的，就是你做多了然后你看多了，
嗯，所以比如说你在群里面跟我和舒阳说话其实是在观察我们发表情包这个逻辑是吧
我们可能不具有代表性我们只能代表中老年对，就能分享一下你说的这个迭代变化吗？就除了我们广为人知的那个中老年人喜欢用微笑，然后年轻人不喜欢用微笑之外，
嗯，
还有哪些
嗯
有意思的变化？
了解，其实表情包最可能它最开始传播更大一部分肯定是在社交网络上时间很多的人。
嗯
嗯，
我们可能很少用有很长的时间在微信上面，但有一部分人他是经常，然后同时他还有很大一部分时间可能会在社群里面交流，
对，
然后还有一部分他可能就那个很愿意交友的那部分，他可能在 QQ 是那个微博期吧，他都很活跃，
嗯，
那我们会抓取，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们每次发完表情包的上更新之后，当天24小时之内必然我们的表情包会被野改，
嗯，这野生篡改，
会不会二次创作？那个二次创作出来的时候，某种程度上，大部分情况下都是比我们自己还搞笑的，就是他们当下在说话的。我给你举个例子，我们有一个那个乖小宝的表情，他实际上就是坐着，但那个到了粉丝野改的时候，他就是给他搞胖了，坐在沙发上，然后那个奶茶挂在这里就跟吊瓶一样的吊在手上，就是我们平时是喝奶茶，但是他奶茶就吊在手上的，用吊瓶的方式，然后呢前面有台电视机，然后下巴要一定要这样，然后这边拿了一个 switch
哦，就相当于加入了很多新的东西在原有的这个基础上，
对，他们实际上可以用这种那个二创的方式来告诉你他们的生活场景，
嗯，那对于这种二创你们是怎么会有一个再利用吗？或者说就是因为它也提供了更多的一些数据吗？
哦，没有
哦，没有
哦，没有，
有点可惜啊，感觉大家很丰富、很旺盛的这种创造欲，
嗯，
但可能这传递的这个信息会吸收到他们未来的创作过程中，
是的，
嗯，哎，你们是有这个粉丝社群的，是不是？
有，但我们基本上所有的粉丝社群都粉丝自己建的，
哦，
嗯，全都自建的，很多，
嗯，
哦。
就是他们会专门为了一个
表情，
就为了乖巧宝宝建一个粉丝社群。
嗯，
是为了乖巧宝宝吗？还是说其实他们有点类似于就是这种表情包收集癖这一帮人？因为我怎么感觉就是像我啊，如果在微信上，如果比如说我经常跟 Kola 聊天的话，有的朋友里面我就知道他就是很爱收集各种各样的表情包，所以我有时候跟他聊着聊着天，他发的所有的表情我就自己把它收集一下，是不是有这么一群人
就
在这个粉丝群里
互相搜集表情包所以建了
一个群？对对对对对，会吗？
嗯，会。这属于两类群，它都存在，
就还真的有那种我就是很喜欢这个表情包，所以我建了一个群。
对，
就好像我喜欢一个明星
虚拟偶像，有点像虚拟偶像，是不是这个逻辑？
嗯，他们建群其实两种，一种就是为了收集图，这个很简单，就斗图啊之类的，还有一种就像您刚刚问我的，就是乖小宝单独的群，萌儿单独的群，弯蛋小龙格林都有，而且这个群是十几个十几个的，就是不断的创建。你像我们，假设我现在发起，我们依然能够在24小时之内让它满群。
哇，
就是只不过是我们没有发起，就真实的这种状态。然后你会看我们乖小宝后面的那个，包括微博，我发完微博之后，我就算在微博里面建一个群，它也很快有人来聊。宝，你出现了。
宝，你出现了。
哎。是的，
那我想象就是这些就群里的这些粉丝，他是不是他在他的生活之中，他的房间里全都是乖巧宝宝的
周边衍生？
对，
嗯，是有这样子的，是有这样子的，
不错过每一个和宝见面的机会。
因为我们那个在名创优品上了一些那个乖巧的一些挂件，包括泡泡玛特上了一些乖巧的盲盒之后。就是有粉丝他完全拍照片，他房间的一个角落全都是，而且他那个挂件不是一个个买，他是一把买，他是所有的那个样式他都要。哎，
这群人其实我们低估了他们的战斗力，我们也低估了他们的人口基数，其实他们还是占挺大的占比的，是不是？
他们是非常非常愿意为喜欢而买单那群人。
嗯嗯，包括你们线下如果有一些这种基于表情包的这种的相关的活动的话，其实是不是也是这一个群体的人会过来聚集？
我们有一次萌二的展览在成都，
嗯，
然后有一个粉丝他是天津的，他就从天津飞过去看。
嗯，
然后他喜欢，他是萌二非常非常铁杆的一个粉丝，然后呢他除了去成都看，他在成都看到那个浣熊，因为萌儿是浣熊，他在那个动物园里面领养了两只。
我的天
哪！把那个领养证书上面的名字，
嗯，
改掉了，叫
改成萌儿。
啊、
嗯！天哪，这属于妈粉吧？这个
每天他就会 po 这个到群里面，就大家这个群里面一起看他萌儿长大。
哦。哇，这不错。
这个就你们当时开那个在厦门开那个很大的那个线下店的时候，怎么就没有把那些粉丝给吸引过去？
可能那时候还没有。
那时候
因为我们其实另外一期节目有和一个做人设的那个研究的嘉宾聊嘛，就王玉素，然后他当时告诉我们说，就当然这可能是不一样的啊，但我觉得其实还是有一些共性。
做文化研究的那个是吧？做圈层研究的。
对对对对，没错，就他有提到说萌是一个非常，就他说到一个萌要素嘛，就是日本的一个学者他提出来的，就是说在这个基础上加很多东西，就一般来说大家都会很喜欢，就而且这个人设基本上它是一个万能的一个就是基石吧，就所以咱们说萌力星球，萌力星球嘛，感觉你们也很强调这个萌，是不是有这个原因在里面，就选择萌这么一个切入点？
嗯，其实是摸索出来的，但是当然也有那种感知，就是萌，我觉得您刚提到的那个王老师提那个他研究萌这件事情是我觉得是很有力量的。我们当时自己感受到的点就是他萌吴伯凡老师，他当时有节课，他当时有提到那个萌的那个定义，他萌是一种权利，他指的是你根本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就会天然被吸引，然后就像 baby 的那个状态，就像小动物小猫小狗， 啊，好可爱。
对，
你不需他不需要对你有任何付出，但是你完全倾慕于他。
对，因为这个应当是就是这种小动物他们的一种策略，就是上万年的这种的进化演化出来的，就是因为他们其实是很 vulnerable， 就是很脆弱的一个状态嘛，但他们需要你来无条件的保护他，所以他们会进化出来一些比如大眼睛啊，或者这种小尖嘴啊这种的类似的，这样子他们就可以控制你。就有点这个意思，
对，
用你的喜欢控制你。
对对对对，因为你爱他，你就想要百分之百的全情投入的去呵护他，然后去保护他。
嗯，其实我觉得不能用控制这个词，它就是天然本能的那种东西，而且每个人都会有。嗯，
力量很大。嗯，所以其实你们就是在做表情包的时候，更多的其实是在强调萌这个要素吗？
嗯，不一定，我们其实更多强，可能第一层还是会是它的那个适用性。就差，因为它毕竟是
一个
工具，
对，
它不是。如果今天光强调萌或者可爱，会有很多形象，它不一定存在于表情包，它可以有其他地方。所以它跟它的那个使用场景还是息息相关的，包括用户。然后其次才是表现形态应该是怎样的。
嗯，因为我主要是因为想到了其他的一些微信上面的表情包，再想到你们的一些就是代表性的表情包，我会觉得你们好像。再更贴近我对于萌的那个认知会多一些，
嗯，
对，所以我在想是不是你们会更倾向性的往这边走一走。
嗯，可能会有。
那在形象创造上你们有总结或者沉淀出一些方法论来凸显萌这个特色吗？
这个实际上可能作为美术生，他们包括很多美术院校，他们就会有练习这个内容点。
哦，
就是指大部分的萌的东西它都是二头身，
圆圆的或者什么？
二头身，
二头，
二头身是什么？
就是五五开，
五五开，身体跟脑袋一样，一样一样的这种宽度。
嗯，
然后呢，大部分是圆润的那个状态，但是这个不一定，就大部分啊。
嗯，刚才说了很多成功的这种的表情包嘛，你们的表情包里面有相对来说可能做出来，当时觉得这一定火了，但最后就觉得好像有点差，就是一般嘛，就效果
哦。我们首先，我们每次做之前从来没有觉得一定火，
哦，
就都非常忐忑，
很谦卑的一个心态，
非常忐忑。
嗯嗯，
因为你当你有了一个点的时候，你很怕陷入自己的那个惯性思维里面去。
嗯，
所以它的我们的每一套生产的前期，我们都做了非常多的筛选跟删除。就可能我们现在的小伙伴，他可能很快能够产出24个，这件事情很快。但是最终如果是由我们来上架这个24个是怎么来筛选，它可能前面是上百个的这种绘制，
嗯，
然后这里面还分不同的形象，一个表情包的形象它可能做成动画的话，它很有可能做了20-30个的这样子的区间不同的形象出来，
嗯，
然后那你想24个就是上好几百个，
嗯，
所以在这个下面去筛选出来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不会觉得一定，如果我们今天觉得一定火，那我们的创作过程不会那么困难，
哦，
或者那么花时间，我们就是因为觉得它的这个变化，就是社交环境的跟语言的这种变化，它我怎么用创作来去表达它的时候，特别的谨慎。然后，所以我们在上架的时候，肯定是都会去观察那个数据，每一天，
嗯，
哎，这一套在上一套的时候，当天的数据是怎样的？然后我们自己会内部做一个评测，
嗯，
哎，我在上架之前，我认为前5个是啥，
嗯，
后5个是啥，中间5个是什么？然后在上架的时候它发生什么变化，
嗯，
为只是会去抓这个内容点，
嗯
啊，然后实际上你们去下载表情包的时候你可以去看它每次都有排列嘛，
嗯，
它排列的时候大部分是作者自己认为，
嗯，
前面5个是啥，
哦，
它就排在前面，
嗯，
但不一定，但基本上不一定。
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比如说你刚才也提到你和泡泡玛特会有一些合作嘛，那泡泡玛特其实也是感觉是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造 IP 的，就是做 IP 的嘛。那就做 IP 这件事情来说，萌力星球会和泡泡玛特进行什么沟通，或者去就是拓展一下大家对于 IP 这件事情的这种的认知吗？
我觉得首先可能是 IP 的定义，它泡泡玛特更多时候它是做艺术形象，像无论是 Molly 还是 Labubu， 它基本上全都艺术家创作，然后他很我觉得特别钦佩的一点就是他把盲盒这样子的一个玩法再通过放大渠道的方式然后展开了，
嗯，
所以我们应该说从模式上就不一样，就完全不同，他是产品型的公司，我们是内容型的公司，所以我们是能够很好的交流的，
嗯，
就是 可能比如说如果他要做内容，我们可以去做合作。今天如果我要做产品，他可以给我成为一个他的产品的一个平台，所以他会签了我们像乖巧宝宝去做他的盲盒，在他渠道上去销售。
哦，
这完全不冲突。
嗯，因为相当于你们在形象上面已经是一个比较完整比较饱满的放在那里了，
哎，
就是接下来他其实产品是往下接这条线。
对，而且形象 for 的人群完全不同。
嗯，
我们是社交工具，而他是潮流玩具。品类也不同。
嗯，就难度系数也不一样。其实我觉得你们的难度系数更多的是在于你刚才说那个怎么去做这个沟通，有效的传达那个信息和那个情感浓度。
对，
所以他们来说可能更多的是一个供应链的一个
形象的视觉。
对，视觉以及供应链的稳定。
对，是的。
那个就是你们现在的，因为就是我看报道有说，就你们去年的时候跟大英博物馆做过一场合作嘛。
嗯，
就现在的就是这种商业化的变现的模式就大概有哪几种呢？或者就是对你们营收贡献最大的是哪一种？
我们是至少会分两块，一个是 to C， 一个是 to B。像那个 to C 的部分就比较简单，就是我们所有生产的表情包，后来它是有赞赏，也有付费下载，这一部分。然后同时我们会有一些基础的一些衍生品，叫做在淘宝店上销售，这个是属于一部分。然后第二部分 to B 的部分，更大一部分全都是授权的收入。它还是形象的合作授权。就像我们跟京东、跟那个宝洁、跟罗技完成了这伊利完成了这些合作，它都属于授权类的。
感觉应当是授权类的这个利润更大一些吧，因为我自己就去看过那个表情包的那些什么赞赏啊什么的，其实它是很低的。我印象中。
它得分阶段。比如在2016-2017年的时候，那个阶段是非常高的。我们有一套表情包的赞赏量是有100多万的。
哦，这么高。但现在不太行了，是吗？
对，它跟那个时间窗口有关系。那个时候大部分流量都是在那里。现在就像现在你最早期进入抖音跟现在进入抖音，涨粉量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现在就是相对来说还是 B 端的可能相对更稳定一些嘛，就我理解的话。
其实不一定
啊。不一定吗？
对，因为我们的付费下载的量是很大的。就是因为下载量1块钱，那你想，
对，
就要看人数，只要够多其实就还可以。
对，而且它周期非常短，就是它会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形成很大量的付费下载。
哎，你们生产表情包的频率大概能有多快啊？
得分形象。
就刚才说的乖巧宝宝就已经非常稳定了，很快。
不是，是形象的难易度，不是 IP 的不同。比如像萌二，就是那只小浣熊，那它的整体的动态是至少它的帧数是非常高的，高于乖巧宝宝至少3倍，所以同样做动态的时候它的周期就会更长。
哦，那是真的是生产上面的，就是你这个画的话画的帧那个数量更多是吧？
动画的帧数
帧数更多，所以就相当于要多可能20倍的活，就比起一张图片来说。
对。
基本上现在公司的话，就我们说一个平均的生产量的话，大概能有多少呢？就比如一个月稳定的出2套。
哎，这个还真没算过。但是量，我们不是按一个月算的，因为有些表情包它没有办法一个月产出出来。我们都是按1年来排期。
哎，其实我还想问那个，就是除了萌系列的之外，你们有没有就是超出萌系列的比较成功的？
我们目前实际上是有2种。一种的话就是您刚刚提到的那个萌的，比如说像萌二这一块的，然后它就是基本上都属于非常可爱系列的。这种就是你不需要做任何的解读，大家就看到很可爱。就结束了，就它不需要有任何。另外一种就像实际上乖巧它不太是属于萌，但是它还有一点就是它实际上是贱萌类别的。然后
贱萌
渐渐，
对，它就是很贱，
就萌加贱。
它的前提是要先贱，不是萌。萌二是前提是萌。然后像我们的发射小人，它也是类似于乖巧这个系列，它是非常直接的那种状态，直男型的这种 boy。它就是那个发射爱心，就这样，它的那个状态，它也不是萌，它更多是有话直说，型的这种形象。
我以为是调皮什么的。
那像野萌君的话就是野萌，然后又有一点呆萌的那个状态。
所以其实是有很多细分的，
有比例。那像小龙格林他可能会是比较憨憨的。 它夯是在前面，其次才是梦，
因为它的体重和吨位在那里是吧？绝境它一定是走憨的造型。
因为好像我理解乖巧宝宝，他经常会就打一个社畜的那种一种感觉，就是吐槽的那个方向的东西。然后发射小人他，对他就是有点对直男哈，有点傻屌的那种感觉。所以就是就有没有在这些就是 IP 之外，就你们有没有做过一些可能离这个传统的萌更加远一点的尝试呢？
比如说
是不是你的意思就有点类似于像以前那种马，有好像一只马和一只青蛙，我不知道那叫什么名字但是他们可能就是一种完全跟萌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
也比如就是一个纯粹的沙雕
我在想我们最近刚合作的那个奇摩猪系列，它其实也不是萌，它是鬼畜
啊，
它可能就类似于你刚刚说的那个，就完全可能不太同一样。
我觉得还是看他们团队来了什么人吧，就是如果最近来的人那个恰好是对鬼畜特别有这个激情和热情的，可能他们做出来的就鬼畜的效果会多一些。
不是，它是反过来的
啊，
它是我们在市场上看有哪些是它是趋势，
然后
才会去找类似。
哎，你们的人员稳定性高吗？
还蛮高的，
就大家其实还挺喜欢这个氛围的，
是非常喜欢。我们四月份刚刚做那个四大美院的校招，中央美院、中国美院、广州美院，这些校招的基本全都零零后了，所以你跟他沟通成本是很低的，他一看这就是他平时在用的东西。你进之后那个校招，而且跟我们 PK 全都是四大厂，然后但是他们知道啊，这是我自己用的，而且我会做。但是他更好奇是我怎么样做这个背后可以让他有大的这种受的欢，然后大量的受欢迎度。
那能说一下就是你们，因为你们就是刚才说校招也都基本上是零零后嘛，那是不是在零零后这个群体里面，鬼畜还是一个市场非常大的一个那个叫什么元素？
傻屌是比较多的。
傻屌和鬼畜的区别是什么？
傻屌他还是比较黑色幽默的，去化解掉很多严肃的场景。而鬼畜的他的情绪浓度会更大，就你看啪啪啪啪啪，是这样，他是这样子的，
重复性的这种的。
对对对，他是一个动作的超级重复。
Kola 你自己，我想问一下你们团队现在的平均年龄大概是多少？
95后。
九五后，然后
除了我之外，
除了
加我的话，可能就很大了。
对，所以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你会有这种就是心理上的压力，就是我天天要跟这些年轻人，他们年轻人肯定更懂年轻人，就是你怎么摆平自己的这个心态？
不，好像不需要摆平吧，他们比较需要摆平吧。
是吧？因为我是老板。
就但比如说你要做一些判断的时候，你会怕自己的这个判断其实是代表广大的九五前？
不会，其实是我指的是决策部分。我们要更清楚我们自己能做什么。今天无论是我的年龄层或者说我的那个角色，然后我们的团队他有各自自己的分工，有哪些更专业的部分交给专业人来做决策了，就可以了。
所以像内容像啊、形象像啊这些的，其实都是更专业的这帮人在做的。
对，一定是的。所以跟我跟他们年龄差距没有关系。
我想问有没有这种情况，就他们特别喜欢的一个和用的特别多的一个表情包，但是你觉得就也就那样吧？
会不会有？
你这样说的好像 Kola 是在用那个相逢就是缘，网络一线牵一样。Kola 也没那么年纪大，也没那么德高望重。
没有，因为我会遇到这种情况。因为其实我比如说我很早就用旺旦那个表情包嘛，我用了很多年，我都很喜欢用。然后呢，我发现大家渐渐的会有用各种各样推陈出新的表情包，我就觉得我好像有一点点的停留在我过去我年轻时候的那种
审美
上。
我理解你说的这个，他其实如果会的话可能我就干不了这个生意。然后我可能对于这一类型出现的时候，我会说还有这样子的表达方式，
马上下载下来。
对，因为它一定会是你的盲区之外的东西，它这个他们的交流方式。
这听着好有意思啊，就感觉可以一直保持年轻的心。
所以看起来比较年轻。
是因为表情包这个感觉，就听你说下来，这个推陈出新还是非常快的。整个这个行业的话，您自己有去看过吗？就是大家推陈出新的一个频率是大概多高，或者说一年大概能会上多少相对来说比较成规模的这种表情包？
成规模的，
出圈的，就大家都在用。
哦，其实频率没那么高。嗯，因为其实创作人很多，但能够跑到头部的特别少。其实就那么几个作者吧，可能全国，没有多少。
就那么几个，这也
非常非常优秀的，能够跑出来的其实很少。你能够一季度里面能够看到有一套出圈，就已经频率非常高了。
所以其实它这个马太效应还是挺大的。
其实是因为没有人，我们今天说做一件事情，你投入100倍的精力跟投入2倍精力是两件事。那我们是专注去做，当然大部分的表情包创作者是业余在做的，所以它很难。
哎，那我可以理解，就是你们现在其实也基本上知道了，就线下有一些这种粉丝，他们是可以很痴狂的。你们以后会在线下这块再发力吗？
其实线下我们以前每一年在从2019年的时候开始，我们至少会保证5到6场的这种展览。但是从因为2020年刚好是疫情期，所以这些就全都砍掉了。到了今年的那一部分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是不是不愿意去做线下，而是我们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这种主题方式。比如说像美成长类的，我们可能自己没有特别愿意做。就像你可以在商场里面看到那种那种比较简单的这种陈设。因为这部分我觉得给到那种比较漂亮的，就是视觉上特别色彩特别丰富的这种形象，他们做的挺好的，因为它其实就是视觉。那我们的话可能还是要阻止去传达那个沟通的意义，所以我们更愿意在比可能会是艺术馆或者一些主题的一些展览上面去做，会比较适合我们的方向。
这挺有意思的，其实没在什么画廊啊美术馆啊看到这跟表情包相关的一些的作品或者展览什么的。如果有的话，
就2018年的时候跟余德耀美术馆合作过一次，就是做这种情绪的表达沟通的这一些。那时候第一次做也还挺好，就是他当时那个他们的美术馆邀请我们去完成一个这样的创作。然后包括2019年下半年吧，还是那个时候像上海的设计周也邀请我们在他们的那个主论坛上面聊时代的表情与艺术。
哇，好宏大的主题。
对，他其实是这样，就是因为他来的所有人全都是关于表达关于情绪这一块的艺术创作，而我们实际上他不属于艺术创作，他完全是在做现代的表达方式的一种迁移。所以怎么说呢，我觉得在做表情包的过程中之所以能够更为持续的点，就还是那个敬畏心，它就是沟通工具。
但是不是也是就是因为刚才说的，就其实真正的头部还是只有那么几个嘛，所以其实是不是说这个它能就是吸纳的这个劳动力还是有限的。
它其实跟各行各业一样，你包括像这样影视小说，它还是得顶尖的作者跟导演还是就那么一部分人。
我要说完可能想问的是，你们公司如果在这个就是就形象的打造啊这一批人，就最核心的这个团队大概有多少人啊？
我们现在团队20多个人。
20多个其实也蛮多的了。
就你们整个公司多少人？
我蒙力星球整个公司就才20多个。
就是其中专门做创作的20多个人里面有几个？
20多个人里面专门做创作的总共有多少人？也就10几个吧。
10几个
也
挺多的了。
那还是相当于占大部分。
有一些可能运营的，然后再加上决策的扣了。
其实我们去年才10几个。我们大部分将近10位同学是今年才刚刚加入的。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说明蒙力星球的发展很好。
是，就包括之前你说现在公司正在快速发展期，就为什么是会进入这个快速发展期，就跟什么外部环境有关吗？
需求。早来需求很多，我们实际上好像我们基本上是没有专业的商务团队的。
就主动找到你们。
对。
要跟你们做一个 IP 合作什么的。
是的。
所以现在就商家也越来越就是已经接受了把就是跟表情包的合作当成一种可能就是很主流的比较主流的一种就是我做品牌啊宣传的一种方式。
还不算主流，算是非常新兴的。你看我们现在合作的全都是你刚提到的几个名字，宝洁京东，他们是已经是在广告营销端是非常 量级比较大的，而且是敏锐度比较高的，
嗯，
包括像伊利他也专门成立这种 IP 的这种消费部门等等，
嗯，
他们是敏锐度非常高的，
嗯，
所以还是这一波就是大的品牌大的集团他们会提前先用，
嗯，
那有没有你们有没有招到那种其实是非美术院校毕业，他就是自己野生生长出来的插画师？
哦，有，我们有同学是
天才
厦门大学毕业的，
嗯，
他原来是做工科的，
嗯，
然后但是他后来自己喜欢做插画，然后又在就是自己历练了五六年，
嗯，
然后来去做创作，
嗯
嗯，他那个敏感度很高，就是他那个风格能够去画出来，但是他可能到现在还没有办法去画表情包，但是他可以画那个图库类的一些类别。
图库是啥？
图库是比如说你现在看到盲盒，
嗯，
你一个盲盒不有十二个吗，
嗯，
那每个不都得有造型吗，
嗯，
那这个图它这个造型背后第一关就是它你得先画成平面，
嗯，
就它到底是什么样的角色。
表情包不是也是平面的吗？它也不是一个 3D 的。
但是我们的表情包要有跟商业的合作啊，会有很多衍生品啊，
嗯，
那这些就需要图库。
哦，就相当于他的能力还不能画那个表情包本身，但是可以去画衍生品的那个
的平面二D 图。
不是，他不是说不能画，而是说他完全属于两种能力。
哦，一个是更多跟动画相关，是不是？我理解。
嗯，一个是完全就是表情包这一项的，他是直接跟用户沟通的。
哦，
还有一种是产品项的，他是能够对角色造型有感知的。
哦，
我大概理解，
明白。就一个其实是你刚才说的，它还是要用户能用得上，它要有一个那个传达的那个作用，那个其实是更显性的一个能力需求。但是另外一个的话，它可能形象上面只要把这个传就是到位了，
嗯，
就用户就能看得懂了。
对，如果今天用白话讲，就是有个人他表达就会非常幽默，
嗯，
他是一种能力。另外一个就是他就是很会打扮。
嗯嗯嗯，是。哎，那你们会觉得，因为我听下来我觉得你们公司的最核心的能力其实是在于刚才说的这个传达上面，就是这个信息传达也好，情感浓度的传达也好，其实是这一块，对吧？
是是，
你刚才不停强调的其实也是这一点嘛。
嗯，
但是比如说再去和一些其他公司合作的时候，这一点是不是相对来说没有那么被看重？因为我觉得和比如说 2B 的这种的公司去合作的时候，人家可能就是要想要去收割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成熟的一个形象。
哦，不是的，所有来找我们的公司更多的时候就是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我们的用户。
哦，
就是，
哦，对对对，
就是他能很清楚知道这个是现在年轻人非常流行并且必用的沟通方式。
嗯，
然后同时他基本上这一部分的品牌部门的无论是负责人还是他们对这块已经是有感知的。
嗯，
也是看重他的沟通属性，
嗯，
他才会使用在他的产品上。你包括像完美日记已经算是国潮里面是营销速度很快的，那他们一旦生产新的产品，我们最近刚联名了一款叫Pink Bear 的那个唇釉，他也是直接用了乖巧宝宝这样的形象，所以他们是很清楚就是表情包这个事情的他的沟通的效率是很快的。
嗯，这个我明白。但是比如说他要去设计一个场景的时候，你们也会介入到说我要怎么去让这个表情包帮你们沟通呢？还是说其实你们把这个形象放在上面就 OK 了？
嗯，设计一个场景，你指的沟通场景吗？
对，
品牌或者它的产品去跟消费者的沟通场景。
对对对。
这个基本上我们完成不了，我们更多是在线上。
嗯，
就线上的部分 OK， 因为它天然是属性是线上，它得动起来。
对。
它如果放在产品上，它还是静态的。
嗯。
比如今天放在礼盒包装上，
嗯，
平面的包装上，它只能是用比较平面的方式来出现。
嗯。
那更多吸引就是认识他人，但今天如果你要在社交上传播的时候，那 OK， 没问题。
哦，
其实之前就是 Kona 跟我聊过，就是他们给刘润做了一个表情包，就除了刘润这个案例，还有其他的就是给具体某个名人做表情包的案例。
你说给刘润这个人吗？
对对对，
设计了一个萌的表情包吗？
嗯，可能
他那个风格可能未必是萌的，反正是给他设计了一个表情包，
给他弄了一个二身，不是那个五五开的一个形象。
他这个是我得澄清一下，不是我们给他做，而是我刚好在跟润总聊天的这个过程中，他有提到，就因为他们团队自己做了一套润总的表情包，然后他说如果是我们来做，会做成什么样？所以我当时给他打了个样。
哦，
不叫做我给他做，
嗯，
啊，
给他示范了一下。
对，
嗯，
那其他人像郭德纲、费玉清，以前非常早期，我们在2016年、2017年就开始做了。
哦，就是跟他们本人沟通做这个东西。
他们有经纪公司，直接来沟通，但那时候不需要我来画，他就直接就是真人表情包。
哦，真人表情包，就我觉得郭德纲应该很适合吧，因为他就是圆圆的，
他已经先天具有了萌。
哦，他的下载量到现在每一天至少还有几千几千呢，
就已经4年了。
哇，
他们有非常丰富的表情，主要是你比如说费玉清，他竟然这样，
是，
他竟然有这样子的表情，
舞动自己的双手，
对，然后这样。
就他本人活成了一个表情包，然后你们就只要稍微再弄一下就可以整出一套表情包。
嗯，对，
就是或者说他的那个脸已经活成了一套表情包，你只需要在其他的一些肢体动作上做一些设计就可以了。
他自己就会做。
那你们其实是更多的像一个咨询似的是吧，就提一些建议。
也不是，我们就直接能够去制作，能够把他的那个表情给挖掘出来。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常讲话，可能我录制你们俩聊天的这个过程，你们一定会有一些表情是很有趣的，但是你们自己不知道。然后我只是把那个截出来。
是，好像我记得有那种专门的表情包制作小程序，就是。
有，是吧？
是的，
对，就微信现在自己里也有嘛，就你自己就可以制作。但他们这肯定，你捕捉到那个表情不一定是 Kola 认为最有传播效应的，对吧？
对，
所以我们团队最刚开始早期的时候，实际上是你会发现网络上有非常多那个很流行的那种野表情，是我们团队在综艺或者影视里面截出来的。
是
啊，你们有那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用过，就是《情深深雨蒙蒙》里面有个可云
啊，有
有，还有雪姨。
其实这些就是我们的那个挖掘，然后我们当时还做了一个微信账号叫表情娘。你们可以去看，里面有
可云的那个表情是你们挖掘出来的，就是那个浑身那个
那些。
哦，天啊！
你一看你就知道，哎，在我们那个时候刚开始聊天的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研究这个东西。
哇，那是16、16、17
的时候，
哇，
17年，
很早了，
很早。
但是你们挖掘出来这个，应该跟你们做自己的那些表情包应该不太一样吧？这个就是大家都能用的，
是的，
可能更多是大数据的一些沉淀，是不是？或者说更多的了解一下大家使用这个表情包的场景和偏好。
我理解这个就好像就是大家一起来开心一下的感觉。
仅此而已。
是这样子的。
仅此而已。
就是分享。
我以为还带有一定工作性质。
我们并没有什么其他的商业目的，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开心一下。
嗯。其实我们刚开始做也确实没有商业目的。要不然就不会有那个一两年的时间沉淀，就是因为它有趣才做，然后才有后面的东西。
那也不能这么说，我还是一份工作，我这一两年还是要奔着点什么东西去的嘛。
刚开始
完全是为了好玩吧？
没有，那个孵化期是真没有。我们有很多项目是孵化期的状态下是无目的的。
哇，
其实因为我看过他们给刘润就是做的那个东西嘛，就我觉得就真的还挺能传神的，就抓住刘润的那种气质，就那种很纤细又就是油腻的反面的那种气质。就这是不是也是你们的一种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绝活，一个当家的功夫
手艺吧。其实我们当时做了 好几套。我们实际上对于润总本人是没有见过的，但只看过他一些图片跟他的一些视频。但是他是学者的气质，学者的气质包括一些专家的气质。这个时候如果他原来那套表情包，他就是做成头大身子小的，然后呢就是基本上叫做比较具象的把它给表达出来。
那还是头大身子小，
比较具象，
具象又夸张一部分肢体。那这个时候实际上我们觉得他不够可爱，他只是画一个形象。然后我们再去表达的时候会有几种方式，一种就是我是不是要具象，还有一种就是我要不要二头身的这种 Q 版，还有一种就是我具象加 Q 版。然后实际上我们最后选择了第二种，就是我一看这个人的时候我大概就能够知道至少他是刘润。这是一个叫符号性，
就是最基础的嘛，
就是基础。然后在这个上面我们在想什么样的表现风格会比较高级。就是这个风格就指我不是市面上的那种卡通形象，我可能今天跟年轻人的那种审美要有，你可以感受到那个点。就它的线条它到底应该是粗细或者是怎么样。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今天它是它的沟通对象是谁，然后它才能去决定它的动作。
我觉得你们的这个绝活沉淀的实在是 就是你知道
很精细，
就是就属于那种非常暗的能力，它不是那种直接就是就很表浅的这种好像就是干货给拎出来了，就是很多东西其实沉淀在你们平常的这种技术和这个工作里。
其实我觉得跟摊大饼是类似吧。
啊，对对对对对，就你摊5000个煎饼，你大概就知道这煎饼要怎么摊了。它不是那种很明确的说这就是按照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就是二头身永远正确，就不是这样的，对吧？
是的，
嗯。那那个 Kola 你自己平常因为做表情包嘛，会和别人那个沟通的时候很注重大家的表情吗？
不太会吧。
嗯，不会吗？
不太会吧。嗯，因为毕竟我们大部分的创作的同学。他们会更注重，
嗯，
他们，
他们是怎么个注重法？
就是看大家最近都在流行什么样的那个配图啊，或者表情，无论是微博或者群里面。
刚才小坡问的是面对面沟通的时候，
对对对，就比如因为你刚才提到了嘛，说如果你要给我和舒阳做的话，就会抠出一些我们自己都没有就是觉察出来的一些有意思的表情，所以我好奇你是不是也是那种。就是看人表情看的那种比较透彻的人。
哦，那没有。比如我们在对话的时候我们肯定在聊那个内容比较多。
嗯。
但如果你今天会有个很夸张表情会不会觉得比较可爱的时候，大部分是别人给你拍照的时候。
哦。
就你有那个定格我们才能抓得住。
嗯。
啊，所以我们团队里面如果拍照都是那种丑照。
对，丑的东西是最容易记住的。
好，这期播客咱们就先聊到这里，非常感谢 Kona。 听友们如果还嫌不过瘾，想再追问一些问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问题，或者关注我们的微信号一窍不通 pod pod 那个 pod， 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后把你的问题抛出来，这两种方法你的信息我们都会收到，并帮你问到让你满意的答案。如果你认为本期节目有点意思，欢迎分享给你的朋友，也欢迎大家订阅评论，谢谢大家，也再次谢谢 Kona， 再见，
谢谢，再见，
谢谢。